今天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一篇一到六节，罗姐妹会我们为广东话读出来。
今天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一章，前篇是一共六节。第一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根据在程序表那里，我们大家一起读两次。
经句已经印在程序表的那页，我们跟着一起读朗读两次。
为
喜爱耶和华
的
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一篇二节。
为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一章一节。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Hey,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分享神的话语。
大家还记得我是上一次是哪个时候在这里跟大家讲到的呢？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在什么时候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讲到的呢？
很久以前。今年有来过吗？
今年有来过。
有来过，还记得吗？讲什么题目啊？诗篇二十三篇，
是讲诗篇二十三篇。
今天要同大家讲另外一篇诗篇。
今天要与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个诗篇。
今天讲的题目是生之追寻。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生之追寻。
咁追求人生嘅乜嘢咧？
那是追求人生的什么呢？
我想讲到要追求人生真正嘅幸福。
是要追求人生真正的幸福。
我哋讲到人生嘅选择。
我们讲到人生的选择，
我们讲到福气的源头，
我们讲到福气的源头，
我们讲到怎样可以让自己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
我们讲到我们如何让自己能够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
不过讲到这个福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福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幸福是什么呢？
我们就讲到到底幸福是什么呢？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中国人怎样看福的呢？
我们中国人是如何看福的呢？
我们就讲到嘛，有福禄寿。
我们就讲到有福禄寿。
什么叫福禄寿啊？
什么叫福禄寿呢？
福就有福气啦。
福就当然是有福气啦。
禄呢？
禄呢？
做大官嗰阵时嘅。
禄就是做官，大官。
咁即系话讲到事业有成啦，用今日嘅俗语嚟讲，
就是如今天的俗语来说，就是事业有成，
就赚钱啦，
赚钱会赚钱。
寿咧，
那寿呢？
就长命啦，健康啦。
当然是长命健康。
我嗰个时代嚟美国读书嘅时候咧，
当我那个时候来美国读书的时代，
我都同大家曾经有提过啦。
我跟大家也曾经提过，
觉得咧最幸福嘅咧就系五子登科。
就讲到那时候最觉得最幸福的是五子登科。
知道边五子吗？
大家知道哪个是五子吗？
第一个咧方帽子。
第一个是方帽子。
佢即系拎个学位咯，因为好多都系嚟留学噶啦，系咪？希望能够顺顺利利拎个博士学位。
就是学位，大家来这里读书的，当然顺顺利利拿一个博士学位是最好的。
跟住第二个咧就系车子。
第二个是车子。
就系买部车，因为做嘢啦嘛。
因为做工了，所以要买部车子。
跟住嚟要点样啊？
跟着又怎么样？
要妻子咯。
要有妻子。
成家立业啊嘛。
要成家立业。
咁啊，希望咧跟住嚟咧就有个乜嘢啊？儿子。
然后希望跟着下来就是有一个儿子。
最后咧就要点样啊？房子。
最后就有一个要有一个房子。
亦都系，所以呢啲就系我哋嗰阵时嘅梦想。
那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梦想。
但是年纪再大一点呢，老一点又怎样？
但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老一点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什么叫福气啊？
什么是福气呢？
就出入平安咯，
就是出入平安，
心里面平安，
心里平安，
夜晚睡觉睡得着，
晚上睡觉睡得着，
就希望呢都不是说有什么赚大钱，就希望健健康康，是吧？
也不希望赚什么大钱，只是希望健健康康的，
同埋呢就希望呢儿孙孝顺，
也希望儿孙孝顺，
咁就好好福气啦，
那就是很好的福气。
那美国人是怎么看的呢？
那美国人是怎么看的呢？
美国人没什么定义的，
美国人没什么定义，
但是呢他在他的独立宣言里面就讲到了，
但是在他的独立宣言当中有讲到，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个权利不是可以转移的，
这个权利不是可以转移的，
也都不可以去剥夺人家追求幸福的权利，
也不可以去剥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到底幸福是什么呢？
那到底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如果根据我们刚刚所讲过的，
幸福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不是因人而异呢？
是不是因人而异呢？
是不是因为你的文化背景而有差异呢？
是不是因为你的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呢？
会不会因为你的时空和人生的季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和定义呢？
是不是因为你的人生的季节的不同有不同的规律和定义呢？
但是再想想，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标准呢？
有没有一个客观一点的标准呢？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大家都公认的标准呢？
有没有一个共同而大家所公认的标准呢？
不只是共同公认的标准，
不单只是共同公认的标准，
有没有一个权威？
有没有一个权威？
他会为我们定义这个幸福的标准，
他会为我们定义这个幸福的标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能够找到幸福呢？
如何去找到幸福呢？
幸福的人生有些人认为是不是运气呢？
幸福的人生有些人认为是否运气，
你条命好嘛，
因为你的命好啊，
出生富贵家庭，
出生在富贵家庭，
或者你凡是有难事的时候，
或是你如果遇到难事的时候
都有贵人帮助，
都有贵人来帮助，
就是幸福咯，
所以就是幸福，
这是命来的，
这是一条命而已。
另外有些人不是说不是，
有些人说并不是这样，
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
是你个人自己的选择，
你常常都做一些衰事，
你常常做一些坏事，
你常常都跟人吵架，
你常常跟人家吵架，
那你哪有幸福啊？
那你如何有幸福呢？
有些人不是，其实幸福的目标你是知道的，
有些人是说其实幸福的目标你是知道的，
看看有没有努力而已，
看看你有没有努力吧，
好的人际关系，
好的人际关系
不是自然来的，
不是自然而来的，
是要自己努力的嘛，
是要自己去努力的，
你想丰衣足食，
你想丰衣足食
坐在那里就行了吗？
坐在那里就行了吗？
当然要自己努力啦，
当然要自己去努力啦。
有些人说不是，
有些人说不是这样，
是你看法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看法而已。
其实呢，你现在你要珍惜所有，
你现在要珍惜所有，
你是很幸福的人，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你说你不幸福，
你说你不幸福，
是你的脑袋有点问题，
是你脑子有问题，
你改变一下你的思想，
你改变一下自己的思想，
去欣赏一下你周围的人，
去欣赏一下你周围的人，
为了你所拥有的而感谢，
为你所拥有的而感谢，
这个就是幸福的人生，
那就是幸福的人生。
你的看法是怎样？
你们的看法又如何呢？
不过另外一个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人生里面，在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赐福的源头呢？
在人生里面，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赐福的源头？
有位比我们更高更高的，他能够为我们祝福，赐幸福快乐给我们。
有一位更高更高的，他会为我们祝福，为赐幸福快乐给我们。
他会不会指点我们人生的道路呢？
他会不会指点我们人生的道路呢？
会不会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去联想这个赐福的源头呢？
他会不会帮我们去连上这个赐福的源头呢？
这些种种关于幸福追求的问题，到底怎么去回答呢？
那这些种种关于幸福的问题，我们到底如何去回答
呢？我们基督徒去哪里找答案的？
我们基督徒去哪里找答案？
当然是回到圣经啦，
当然是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到底福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来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下，到底福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人生怎样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我们人生如何得到幸福快乐？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诗篇第一篇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
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诗篇的第一篇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文。
佢虽然好简短，
虽然它很简短，
但系佢对人生嘅幸福福乐有一个好简单扼要、好有深度嘅讲解。
虽然它很简单，但是它对我们人生这个幸福，它是有一个很恰到其处的解释。
呢六节经文里边，我哋可以分成三段。
这六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讲。
第一段咧，系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系讲到义人嘅人生。
第一段是讲义人的人生，是第一到第三节。
第二段系从第四到第五节，讲到恶人嘅人生。
第二段是四到五节，是说恶人的人生。
最后一节第六节，
最后一节是第六节。
讲到福与祸嘅宣判，
讲到福与祸的宣判。
我哋先嚟睇一睇义人嘅人生呢段嘅经文系点样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义人的人生这段经文是怎么讲的。
同时思考一下，在读嘅时候，义人嘅人生同我哋讲紧呢个追求真正嘅幸福人生呢个主题有咩关系？
那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一边去思考一下，这个义人的人生跟我们追求这个幸福的人生有没有关系？
我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
来，不从恶人的
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义人的人生和幸福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那义人的人生跟幸福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义人的人生就是有福的人生咯。
义人的人生就是有福的人生，
是吗？就是这三节里面所讲的，
就是这三节里面所讲的。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呢？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仔细地去读一读，
我们来仔细读一下。
OK， 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第一节是讲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讲什么？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在圣经里面，恶人是什么人呢？
在圣经里面，恶人是什么样的人？
谋夺人、杀人放火那些当然是恶人、okay？
那杀人放火的那些当然是恶人，
但是不只是这样，
但不单只是这样，
凡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都是被属于这个范畴里面。
那些所有不敬畏神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里面的。
不从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从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到这些不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
就讲到这些不信神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做事的方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动机，
他们做事的方法有自己的动机，
有他们的标准，
有他们自己的标准，
有他们的准则，
有他们的准则。
就是我们不要跟着他们用同样的观点去角度去看事情，
我们不要跟着他们的那个观点与角度来看事情，
不要用他们的动机和标准去做决定去做事情，
我们不要用他们的动机标准来做事情做决定。
譬如我们不走在法律的边缘，
比如说我们不走在法律的边缘，
我们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我们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我们不会为了达到目的我们不择手段，
我们不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跟着来呢，不站罪人的道路，
跟着就说不站罪人的道路。
罪人是什么人呢？
罪人是什么样的人？
罪的定义是什么呢？
罪的定义又是怎么样的？
罪的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说到，神有一个标准。
罪定义就是很简单，神有一个标准。
如果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呢？
如果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就是罪了，
就是罪了。
所以罪人就是没有按住神的心意去行事的人。
那罪人就是没有跟着神的心意去行事的人。
不站是什么意思呢？
那不站是什么意思？
就不站在这些罪人的中间，
就是不站在他们的中间，
就是说我们不参与那些人他是不照着神的心意去办的活动，我们不去参加，
就是不参与那些他们做事 不跟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事情的活动，我们不去参与。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意思呢？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亵慢人呢？
什么叫亵慢人？
亵慢是一个怎样的行动？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去嘲笑人，
去嘲笑人，
就会看不起人，
看不起人。
在这里呢，他亵慢谁？
那在这里他是亵慢谁呢？
主要是讲到神，
主要是讲到神，
佢睇唔起神，
他看不起神，
佢讥笑神，
他讥笑神。
Hey, 神啊，你系边个啊？
神，你到底是谁呢？
我根本唔识你，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根本就唔想理你，
我不想理你。
啊，咁不坐坐又系咩意思呢？
不坐，那坐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坐低嘅话，
如果是坐下来的话，
就已经系 settle down 啦，
那就是已经稳定下来了。
就系变成为呢个 group。这群人的里面其中的一份子 很舒服的跟他们一起在一起，
已经成为这一群人的一份子，很舒服的在一起，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就说到我 我们对那些去讥笑神的人，
就是我们对那些去嘲笑神的人，
我 不认同，
我们不认同，
不联合，
不联合，
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
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作为一个义人，我们有三不。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作为一个义人，我们有三不。
但是要澄清一下。
但是要澄清一下。
是不是这里讲到我们不可以去跟那些不信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呢？
那是不是我们 不能够跟那些不认识神、不信神的人去做朋友呢？
不参与他们任何的活动呢？
不参与他们任何的活动呢？
不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时候，
主耶稣是怎样跟人交朋友的？
主耶稣是怎么样跟别人交朋友的？
他跟哪些人接触啊？
他与什么样的人接触？
他有没有跟罪人、税吏、妓女接触一起吃饭呢？
他 有没有跟罪人、税吏和妓女一起吃饭呢？
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们基督徒是入世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基督徒是入世而不属世。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所有其他人都交往，
我们与所有其他人都有交往，
但是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原则，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我们生活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更高的
标准。我们凡是世俗里面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凡是在世俗里面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用神的教导来帮我们去评判对与错，
我们用神的教导来帮我们来评判对与错。
那些与神的旨意有违背的，
那些与神旨意有违背的，
我们不参加，
我们就不参加。
那些与神的旨意没有违背的，
那些与神旨意没有违背的，
没问题，
我没问题。
我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交朋友，更加将我的信仰介绍给他们。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与他们交朋友，更加把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们。
所以这个三个不，
所以这个三个不，
就是叫我们不要盲从，
就是叫我们不要盲从，
叫我们要洁身自爱，
要我们洁身自爱。
那么净系呢个系好消极嘅做法啦，系咪？
这是一个很消极的做法。
咁啊，义人积极嘅人生，佢要做啲乜嘢咧？
那义人积极的人生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哋一齐读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义人会做乜嘢啊？
那义人会做什么呢？
同律法有关，
跟律法有关。
律法呢度嘅意系咩意思呢？
律法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一开始你谂到可能系十诫啦。
那你可能一开始想到是十诫。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
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不
那些不的。
系咪咁嘅意思呢？
是否这个意思呢？
系有包含呢个意思。
是有包含的。
但系原文呢个意思咧，有更广泛嘅意思。
但是原文的意思是有更广泛的意思。
系边个字呢？
是哪一个字呢
？Torah。
Torah。
Torah 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
Torah 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
当然代表律法啦，
当然是代表律法，
也都代表旧约圣经前面五卷摩西五经，是吗？
也代表了旧约圣经前面的五卷，就是摩西五经。
所以诗人在这个时候他所想到不单单只是十诫，他还想到是神所对他们以色列人所启示的话语，那五卷书。
所以这里不单单是说十诫，而且还有那个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那些话语，那五卷书。
咁摩西五经嗰五卷书讲乜嘢嘅咧？
那摩西这五卷书里面讲什么呢？
第一，佢讲到神创造天地同埋人存在呢个世界上面嘅目的系乜嘢？
他第一讲到他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佢亦都讲到，佢哋以色列人被神特别拣选。
也讲到以色列人被神拣选，
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
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任务，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任务，
他们要在这个其他不信神不认识神的那些国家和民族当中，
他们要在那些不相信不认识神不相信神这个民族国家当中，
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同时呢，神也都指导他们有很多生活的规范，
神也同时指导他们有很多生活的规范，
教导他们怎样真真正正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
教导他们能够如何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圣洁的国民。
哦，这里讲到义人对律法的看法是怎样啊？
这里讲到义人对律法的看法如何呢？
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如果喜爱的话会做些什么呢？
如果是喜爱的话会做些什么呢？
当然
呢
就会时时去读啦，
当然是会常常去念啦，
时时会想啦，
常常会思想。
特别这里讲到昼夜思想，
特别这里讲到是昼夜思想。
那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呢？
那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呢？
就讲到这个人啊，他除了读了神的话以后，他还在想想想想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除了读了神的话语之外，他还常常的在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人生不同的环境处境里面，怎样去应用这些神的话语呢？
在人生不同的环境处境当中，如何去运用这些话语呢？
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讲，
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讲，
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用各样的智慧，
我们用各样的智慧，
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的心里面，
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
哦，我就会读到啊，这段经文啊，我是属于夫妻相处之道的。
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段经文原来是属于夫妻相处之道的。
哦，这段经文啊，同教仔女有关的。
这段经文是对教子女有关的。
哦，这段经文同我翻工有关的。
这段经文对我是跟我上班有关的。
哦，这段经文呢，系同我同你有仇怨的时候，我应该点样处理？
这段经文是跟我有别人有仇怨的时候，我应该如何的去处理？
等等等等
等等。
所以就系诗人唔止去读，就将佢自己嘅人生融入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诗人不但去念神的话语，而是把自己人生都融入在神的话语当中。
所以一个义人，
所以一个义人
不只有三不违，
不单只有三不违，
他亦都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按住神所定立的规矩来生活，
按照神所定立的规矩来生活。
哇，这个就是有福的人生咯，
这就是有福的人生。
咁咁样有福嘅人生系点样有福法咧？
那这样子的有福的人生是如何的有福呢？
有几有福咧？
有多么的有福气呢？
我一齐嚟读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一棵树或者一个植物，佢要生得好，需要有啲咩条件啊？
一棵树或一盘植物，它要生得好，要需要什么呢？
阳光、空气、水。
阳光、空气和水。
在中东一带的地方呢？
在中东一带的地方。
阳光同空气有冇问题啊？
阳光、空气没有，有没有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水，
就是
水不够，
就是水不够。
哇！如果一棵树在溪水的旁边，咁样点啊？咁咪一路有水嘅供应，有滋润，系咪？佢就会生气盎然。
如果有一棵树生在溪水旁边，它就有水的供应，它就生长得很好。
咁又点啊？
那又怎么样呢？
咁又点啊？下一句系咩啊？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就会结果子。
咁呢句话系咩意思呢？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即系到时到候，如果你系苹果树嘅话咧，咁你就有苹果啦。
就是说，如果你是苹果树的话，到时候你就会结苹果了。
如果你系橙树咧，
如果你是橙子的话，
春天就开花，
春天就会开花，
系咪啊？慢慢果子就慢慢长大，
慢慢果子就会长大。
秋天咧就可以摘橙啦，
秋天就可以摘橙。
呢个就系佢嘅意思，
这就是这个意思。
咁喺中东一带咧，种咩树啊？
在中东一带是种什么树？
枣树啦、无花果树啦、葡萄树啦，
枣树、无花果和葡萄树。
按照时间到了，佢就会结果子。
按照时间到了，它就会结果子。
做佢应该做嘅事情。
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呢就系佢存在嘅目的。
这就是他存在的目的。
呢个系佢存在嘅价值。
这是他存在的价值。
活出佢应该所应该做嘅事情。
活出他所应该做的事情。
哦，跟住嚟咧，咁结完果就冇啦。
那结完果子怎么样呢？
下面一句系乜嘢啊？
下面一句是什么？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咁呢个系咩意思咧？
那是什么意思呢？
常青。
就是常青。
时时都好青绿。
常常都是青绿的。
表示系乜嘢？
表示什么呢？
有生命力。
有生命。
有冲劲。
有冲劲。
在这里讲出来一个怎样的一个图像，
那这里讲出来是什么样的图像呢？
给福有一个怎样的定义呢？
给福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有福的人生，
有福的人生
是一个有供应滋润的人生，
是一个有供应滋润的人生，
是一个有生产力的人生，
是有一个生产力的人生，
能够活出他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人生，
是能够活出他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人生，
一个有活力的人生，
一个有活力的人生，
是他按照神的指引，
是按照神的指引
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去活出他应该活的生活，
去活出他应该活的生活，
以至他的人生里面，
以致他的人生里面
顺利，
顺利
成功，
成功
满足，
满足
有活力，
有力。
咁恶人又点呢？
那恶人又怎么样呢？
我一起来读第四第五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第五节。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秸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便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恶人和义人会不会一样啊？
恶人跟义人会不一样呢？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他说他们好像糠秸这样的，
他们就好像糠秸一样。
糠秸是什么啊？
糠秸是
什么呢？稍微讲解一下，
稍微讲解一下。
这个糠秸呢，糠秸呢，在他们中东的人来讲呢，就是那些麦穗和那些麦壳或者杂草。
那些糠秸就是那些麦穗、麦皮和杂草。
当他们去收成这个大麦、小麦的时候，
当他们去收成大麦、小麦的时候，
割完了之后呢？
割完以后，
咁跟住做咩啊？
跟着又做什么呢？
打麦咯，系嘛？
打麦。
打咗麦之后呢？
打麦之后呢？
就会分成麦穗同埋嗰啲麦嘅，即系啲麦干啦。OK， 即系一支支嗰啲麦茎咁样咧。
还要去分开那些麦穗、穗跟麦茎。
好啦。这个麦穗里面包括有什么呢？
麦穗里面包括有什么呢？
有麦子，
有麦子，
麦壳，
麦壳，
还有有些穗草在里面，
还有一些穗草在里面。
那跟着怎么？
跟着又怎么样呢？
他们跟着就在下午的时候，一个大的空地里面，
在下午一个大的空地里面，
那他们通常那个时候下午风就会很大的。
通常下午的时候呢，那里的风比较大，
于是呢，它就会有个羊麦叉，很大的叉。
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叉子，
咁咧就去铲起嗰啲麦穗，咁啊抛上去空中。
铲起那些麦穗就抛在空中，
咁嗰啲麦壳啊、杂草啊、穗草咧就比较轻啲噶嘛。
那麦壳和杂草、穗草比较轻，
咁风又大，
那风又大，
咁啊点啊？咪吹，咁咪吹走咗咯。
那些大风就把它吹走了。
跌翻落嚟嗰啲系咩咧？
跌下来的是什么？
重啲嘅麦子，
就是麦子，
咁就系呢句嘅意思啦。
这就是这个意思。
咁啊，恶人佢嘅人生就好似糠秸一样。
那恶人的人生就好像糠秸一样。
表示乜嘢啊？
就表示什么呢？
好轻嘅，
很轻的，
冇份量嘅，
没有分量的，
冇价值嘅，
没有价值的。
咁边个话佢有价值或者冇价值啊？
那谁说他有价值和是没有价值呢？
原来有审判嘅时候，
原来是有审判的时候。
原来人生会有评估嘅时候，
人生是有评估的时候。
佢呢度讲到，当审判嘅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点解站立不住啊？
为什么站立不住
呢？因为好轻啊嘛。
因为他们轻、啊，
一吹就会吹走咯嘛。
一吹就吹走
了。系啊，因为佢嘅生活行为响真理嘅标准之下。
因为他们的生活行为在真理的标准之下，
就显露出嚟啦。
就显露出来。
唔理佢人生表面上，
无论他人生表面上是怎么
样，睇嚟佢几风光，
看上去是如何的风光，
几威风，
多威风，
几顺利。
多顺利，
但是在真理的评估下低。
但是在真理的评估下，
用台湾人或者国语人讲，他就露馅了，
就好像露馅一样，
就佢嗰啲底细冚唪都俾人揭穿啦，睇出嚟。
他的底细就被别人看出来了。
呀，佢站立不住，
是站立不住的。
罪人喺义人嘅会中也是如此。
罪人在异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咁呢句话点样讲咧？
这句话怎么讲呢？
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一个宴会，一个宴会。
哦，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宴会或 party。
原来好正式嘅。
原来是很正式的。
哇，个个都穿着咗好靓嘅衫。
每个人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嗰次你搞唔清楚。
但是那次你没搞清楚。
你就着咗好好随便嘅咁着，赤对拖鞋咁就去啦。
但是你就很随便的穿着拖鞋就去了。
咁你会点啊？
那你会怎么样？
嗰晚你点啊？
那天晚上你会怎么样？
死啦死啦！哎呀，唔知点算。
就觉得很尴尬的样子。
系嘛？想话匿埋。
想躲藏起来。
Same thing。同样。
同样是这样子。
罪人去到义人嘅会中。
罪人到义人的会中。
如果周围嘅嗰啲都系按照神嘅心意、神嘅计划嚟生活嘅人。
那你因为那些周围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去生活的人，
这个人来到这些人的当中，
这个人来到这些人当中，
跟他们的兄弟，
跟他们倾谈，
同他们一起相处，
跟他们一起相处，
哎呀，原来就发现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原来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人生观不一样，
人生观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讲嘢嘅方式唔一样，
讲话的方式也不一
样，做事嘅动机亦都唔一样，
做事的动机也不一样。
义人就好似一面镜一样，
义人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让呢个罪人喺当中一睇，哎呀，原来我咁样噶，
让罪人在这当中看到，原来我是这样子的。
系啊，呢段经文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
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原来人生是有标准的。
原来人生是有标准的。
有对错的。
有对错的。
有审判的时候。
有审判的时候。
不只有审判，还有永恒。
不单只是有审判，还有永恒。
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人生。
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人生。
我们更加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各角度去看人生。
我们更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去看人生。
我们要去正确的去看福，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幸福的意义。
我们要去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幸福的意义。
那谁能够指引我们呢？
那谁能指引我们呢？
谁会评估我们的人生呢？
谁会评估我们的人生呢？
我们看最后一节。
我们看最后一
节。我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
耶
和
华
知
道
义人
的道
路，
恶人
的
道
路
却
必
灭
亡。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知道。
是知道。
不讲知道之前。
但是在讲知道之前。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有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是谁啊？
是谁啊？
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知道。
耶和华知道。
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比我们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字代表得有更深的意义。
这个字比我们的英文中文代表着更深的意义。
在希伯来文里面。
在希伯来文里面。
他讲到说是深深的知道。
是指讲到是深深的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他先是对那些人他有很清楚的指示，
他首先是对那些人有很清楚的指示，
然后他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
然后他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
不只知道，
不单只是知道，
他会评估到底是好一个是坏，
他还会评估是好还是坏，
然后最后有一天，
然后最后有一天，
他会做审判。
他会做审判，
到底应该是得到惩罚，抑或得到奖赏？
到底是应该得到惩罚，还是得到奖赏？
所以在这里，诗人 代神做一个宣布。
所以这里是代神做一个宣布。
人生有两条路。
人生是有两条路。
一条是义人的路。
一条是义人的路。
一条是恶人的道路。
一条是恶人的道路。
幸福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所以我总括一下诗篇第一篇诗人所讲到的人生观。
所以我来总括一下诗篇第一篇诗人所讲的人生观，
或者是讲到他对福乐的看法，
或者是说他对福禄的看法。
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审判官，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审判官。
我们的祸福有一定的标准，
我们的祸福有一定的标准。
这个审判官他已经将这些标准向人启示出来，
这审判官已经向有这些标准向人启示了。
所以人生是一个选择，
所以人生是一个选择。
我们面对我们到底是要走义人的路，抑或要走恶人的路。
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到底要走义人的道路还是恶人的路。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幸福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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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一个选择。
不过可能问，这个是旧约诗人几千年前的看法，他的看法适不适用于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你和我的世界呢？
那你可能说这些是诗人很久以前的看法，现在他的看法还适用于我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间来用吗？
这些是旧约时代的一些教导，
这些是旧约时代的一些教导。
我们是属于新约时代的人。
我们是属于新约时代的人。
有同样的教导吗？
有同样的教导吗？
如果我们同埋如果有，我们怎样能够蒙福？怎样与神的计划连上去呢？
如果真的有，我们如何去蒙福与神的计划连上呢？
同埋那些看来就是很不幸的人，那他们能够有幸福吗？
还有就是那些看来不幸福的人，他们会有幸福吗？
第一，我们先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九节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九节的经文。
来，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
那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
将来有审判。
将来有审判。
判个会做审判呢？
谁来做审判呢？
主耶稣基督，是吗？这个讲子嘛，子就代表主耶稣基督。
子就是，这里讲子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讲到将来每个人，你可能已经死去了，但是会再有肉身复活这件事。
他说到将来每个人当然已经肉身死去，但是还有复活这件事。
到时候主耶稣基督会按照他们的行事为人做一个审判。
到时候主耶稣基督会将他们的行事为人做一个审判。
行善的人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心意教导去生活的人。
行善的人就是根据神的旨意去行生活的人。
作恶的人就是不按照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规范去生活的人。
作恶的人就是不按照神的规范神的旨意去生活的人。
有这个这样的审判，有这样的标准，
有这样子的审判，有这样子的标准。
那神会帮助我们吗？
神会帮助我们，
会指引我们，
会指引我们。
我们一起读这段大家可能很多基督徒都很熟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要救赎我们，
他要救赎我们，
将我们本来与神隔离的人同神能够和好，
将我们那些本来与神隔离的人与神和好，
让我们同神这个福气的源头能够连上，
将我们与神这个福气的源头连上，
能够有丰盛的人生，
能够有丰盛的人生。
是人生是怎样啊？
人生是怎么样啊？
我们又看另外一段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同样这段经文讲出，没错，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摆在我们的面前。
同样这段经文讲到，不错，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摆在我们面前。
那是不是自然你就可以得到的呢？
是不是自自然然你就可以得到呢？
不是。
不是的。
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做一个选择。
就好像有窄路和阔路一样。
就像是有窄路和宽路一样。
窄路是代表走向永生的路。
窄路是代表走向永生的路，
亦都等于是我哋啱诗篇第一篇所讲到义人嘅路，
也是等于我们刚才诗篇所讲的是义人的路。
呢条路唔系好明显，
这段路不是很明显，
但系我哋要选择。
但是我们要选择，
我哋要选择走呢条窄路，呢条义路。
我们要选择走这条窄路，这条义路，
就系永生嘅路，
就是永生的路。
啊，我点样去选择？点样去连上呢？
我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连上呢？
我点样能够同神？这个计划联想什么叫做选择窄路呢？
我怎么样去跟神的这个计划连上？什么叫选择窄路呢？
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好吗？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
是信
他的
名
的
人，
他
就
赐
他
们
权
柄
做
神
的
儿
女。是啊，这里讲到我们要怎样啊？
这里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要接待主耶稣，
我们要接待主耶稣，
信他的名，
信他的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承认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我们不认识这位神，
我们承认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不认识这位神，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不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不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我好做很多的事情我都违背他的心意，
所以做了很多事情都违背了他的心意，得罪了他。
我知道我将来是沉沦的，
我知道我将来是沉沦的，
但我愿意接受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计划，
但是我愿意接受神透过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这段路，
我接受他做我人生的救主，
我接受他做我人生的救主，
以致我的罪因着他的宝血的缘故得到赦免，
以致我的罪因为他宝血的缘故得到赦免，
我能够与神和好，
我能够与神和好，
并且同时我立志我让他做我生命的主，
并且我立志让他做我生命的主，
按着他的心意而行，
按照他的心意而行。
不过可能你有个问题，
那可能你有一个问题，
那些看来很不幸的人他人生到底有没有幸福呢？
那些看来很不幸的人他的人生有幸福吗？
一生出来有很多人是有残障的，
一生出来有很多人是有残障的，
是吧？有些人一出生出来他的家庭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有些人一生出来他的家庭就是破碎的家庭，
有时候人生有很多大的挫折波浪困难，
有时候人生里面有很多大的挫折波浪，
有没有幸福可言呢？
有幸福可言吗？
我自己个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自己个人并不是好好的
榜样，因为我人生没有什么大的挫折，很大的困难，很大的不幸，
我人生并没有很大的挫折困难不幸，
不过认识我知道有个人，
但是我认识知道有一个人，
你看这个图片你知道他是谁，
你
有听过他的故事，
你看到这个图片就知道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名字叫什么？
英文名字很难读的 ，Nick Vujicic，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读得啱唔啱。
他的名字叫 Nick Vujicic。
中文翻译是胡哲。
中文翻译是胡哲。
呀，胡哲。呀，他是澳洲人。
他是澳洲人。
他1982年出生。
他是1982年出生。
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一生出来的时候。
他同你我都不一样。
他跟你我都不一样。
他是怎
么的？他是怎么样的？
他没手的。
他是没有手的。
他有没有脚呢？
有没有脚呢？
看你怎么说呢？
看你怎么看吧。
他两只脚呢就好像鸡髀那样的。
他两只脚就好像鸡腿一样的。
即等于呢他没有脚啦。
就等于没有脚。
这个世界是不是给没手没脚的人生活的呢？
这个世界是不是给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生活的呢？
当然很不方便啦。
当然是很不方便。
当然很容易被人笑啦，
当然是很容易被人嘲笑，
当然很容易在生活上有很多的沮丧的地方，挫折的地方，
当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阻碍、挫折的地方、
所以他人生是很灰暗的，
所以他的人生是很灰暗的，
差不多到10岁的时候他都自杀过很多次，
差不多到10岁的时候他已经自杀过很多次，
到大概过了没多少年，
过了不多年、
透过他的 朋友，
透过他的朋友，
佢认识咗主耶稣，
他认识了主耶稣，
成为佢一个基督徒，
成为了基督徒。
于是佢嘅人生开始有咗好大嘅改变。
于是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
后来响佢中学里边一个小组嘅团契里边，
后来在他中学里面一个小组团契里，
有次因为冇讲完。
有一次因为没有讲完，
咁佢咧就自告奋勇，佢就出嚟分享一下一下佢嘅人生。
他就自告奋勇的出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人生。
点样佢因着认识咗主耶稣之后，佢人生有咩点样大嘅改变？
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人生有何可大的改变？
哦，佢当时小组里边嘅人听完之后好感动。
当时小组里面的人听了很感动。
咁你不如咧，同其他嘅学校嘅啲高中团契嗰啲人啊，亦都分享一下咧见证啦。
他们就说，不如你跟其他学校的高中的团契里面的人一起分享你的见证吧。
哦，于是佢就开始慢慢做啲分享佢人生见证嘅事情。
于是他就慢慢的去做很多这些分享他人生见证的事情。
到佢十九岁嘅嗰年，
到他十九岁那年，
佢就开始公开嘅向好多人去讲述佢嘅见证。
他就公开地向很多人去讲述他的见证。
跟着他就读大学，
跟着他去念大学。
大学毕业了之后，
大学毕业之后
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励志的基督徒的报道家。
他就成为一个全球性励志的那个基督徒报道家。
他最有名的一个 trick 是什么呢？
他最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当他在公众的那个大球场啊，那些演讲的时候，
当他在一个公众场合大球场中讲到的时候，
没手没脚，
他没有手没有脚，
那就看不到他的，
那大家是看不到他的。
那他怎么
样？他怎么样呢？
他们大会的人就会安排一张台，
大会的人会安排有一张桌子，
那他就在那张台上这样讲的，
他就坐在这个桌子上面讲的。
他说，有时人生碰到破折的时候，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果碰到挫折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好像我自己一个人翻倒，
就好像
就瞓咗喺张台上高，
就好像我自己这个人翻倒一样，躺在这个桌子上。
哦，咁佢真系就咁样做咯。
他就真的是
躺下。哇，咁嗰啲观众就好紧张啊！哇，咁你点样起翻身啊？
那观众就很紧张，说：那你如何去站起来呢？
咁佢就话啦：我咧就会个头啊，就顶住旁边嘅嗰本书，咁就弹翻上嚟。
他就说：我的头会顶着后面那本书，然后就弹上来，弹上来。
好紧张。
所以很紧张。
哇，咁你一弹咗落去，咁你咪？
那如果你弹得错了地方，
死都受伤啦。
掉下去不就会受伤了吗？
冇喎，佢真系好勇敢。哦，咁佢就弹翻上嚟就企翻个。
没有，并没有，他就这样一弹就弹起来。
好多人因为佢嘅勇气，佢嘅励志得到鼓励。
所以很多人看到他的勇气，他的鼓励就得到了鼓励。
2012年嘅时候。
2012年的时候。
佢就结婚。
他结婚了。
2013年嘅时候咧。
2013年的时候。
生咗个仔。
他还生了一个儿子。
佢。写了好几本书，
他写了很多本书。
其中一个他的至理名言是什么呢？
其中他一个至理的名言是什么呢？
他说 ：Jus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God's plan, does not mean that He is not with me.
他说：因为我不清楚神的计划，不代表他没有跟我在一起。
所以这个我用中文再讲一次，就是说我虽然不明白神的计划。唔等于神唔理我。
虽然我不明白神的计划，但是不等于神不理我。
另外佢一句常讲嘅话，
另外有一句他常说的话
：Life isn't about having, it's about being。咁呢句话系咩意思咧？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人生唔系在乎你拥有几多，
人生不是在乎你拥有多少，
而系在乎你有冇成为你当成为嘅人。
你但是在乎在你有没有成为你应当成为的人？
你有没有活出你该活的生活？
你有没有活出你该活的生活？
其实 Nick 不是一个唯一的例子。
其实 Nick 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有太多这些例子。
有太多的例子。
我们中国人，我随便可以举出来，譬如好像暗室之后蔡素娟。
譬如说我们中国人那个暗室之后蔡素娟。
他也都有个。本来出生很富裕的环境，
他本来是有一个出生很富裕的环境，
但是后来因为遇到重病，所以人生全部改变。
但是后来因为遇到重病，所以人生完全改变。
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困难、这些挫折而灰心丧胆。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困难而灰心丧胆。
对他来讲，人生的不幸，
对他来说，人生的不幸，
不是一个句号，
不是一个句号，
只是一个逗号，
只是一个逗号。
不幸并不是造成他们人生就完结了。
不幸并不是造成他们人生的完结，
只是他们要稍微停顿一下，再改变他们的方向，调整他们人生的脚步。
只是他们要停一下，改变一下他们的方向，调整一下他们人生的计划。
羡慕这些人吗？
你羡慕这些人吗？
在圣经里面讲到，
在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所行的。
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人生的计划。
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独特人生的计划。
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处境的当中，
我们无论是在任何处境当中，
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们要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
活出一个亮丽的人生，
活出一个亮丽的人生，
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
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
诗篇第一篇给我们有怎样的启示呢？
诗篇第一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他们讲到在宇宙我们人生当中有位神，
在宇宙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位神，
他会赐福给我们，
他会赐福于我们，
但他也都会审判，
他也会审判。
人生有两条路，
人生有两条路，
一条是义路，
一条是义路，
另外一条是恶路，
另外一条是恶路。
他鼓励我们要选择义人的道，
他鼓励我们要选择走义人的路。
是人有福的人生，
所以有福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有价值的人生，
有价值的人生，
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在他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的朋友，
我诚恳的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我诚恳的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开始接上这个赐福的源头，
开始接上这个赐福的源头，
已经作为基督徒的，
已经作为基督徒的，
我也劝你，
我也劝你，
每日都好好地做选择，
每天都好好地做选择，
选择义人的道路，
选择义人的道路，
按照神的计划，
按照神的计划，
按照他的心意，
按照他的心意，
活出亮丽的人生，
活出亮丽的人生，
享受蒙福的人生，
享受蒙福的人生。
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好吗？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面前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虽然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
主啊，我们虽然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
但是你却为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你却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生重整，
将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生重整，
赐给我们有幸福快乐的人生，
赐给我们有幸福快乐的人生。
主啊，我们多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帮助我们真的会做明智的选择。
主啊，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活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独特的人生的计划当中，
活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独特人生的计划当中，
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福分，
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福分，
荣耀你自己，
荣耀你自己，
也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感恩祷告，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
奉主的名，
奉主名，
阿门。